好，弟兄姐妹，早上好。今天开始我们的读经班。今天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的31到40章。开始之前，让我们到神面前一个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亲自的启示给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能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到你面前来，专心查考你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亲自向我每位弟兄姐妹的心说话，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你的真理，明白你的恩典。求神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呢是这个创世纪的倒数的第二次的上课。我们今天要看的是31到40章。我们还是来复习一下创世纪的大纲。创世纪一共有50章。前面的1到11章呢是讲到了这个创造的部分，讲到了世界、人类、婚姻的起源，也看到了这个罪是怎样开始的，然后和神对罪的审判。但是在神的审判之后呢，有神的恩典，又存留了挪亚他们一家。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救赎的部分。救赎的部分呢实际上是讲这个以色列的起源。那么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原因呢，也就是为了救赎的目的。所以呢这个12章到50章呢就是以这个四个族长他们的生平事迹来看到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有雅各、有约瑟。其实我们看这部分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很多都是故事性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来看的时候，你会 miss 掉这个整个的大的这个画面。所以呢我们从四个族长呢要从神的救恩这个大的这个画面来去看这四个族长，每一个族长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和有不同的意义。所以亚伯拉罕是神应许救恩，神特别跟亚伯拉罕讲说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而这里的后裔呢，我们前面讲过说并不是指的所有的以色列的后裔，而是指的是耶稣基督。而以撒是神预备救恩，但是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一方面印证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我们看到说神也预备了一个献祭的羔羊来预表耶稣基督。而雅各是神来拣选蒙恩者，就是如果从行为上来看呢，雅各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人，其实就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但是神因着他的恩典来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因着神的恩典。而约瑟呢就是神预备救主，就是神差派拯救者。而我们今天呢要看到雅各和约瑟这两位族长，我们也来思考说神借着这两位族长让我们明白神救恩的意义。我们前面看到说雅各他的身份呢是一个开宗立祖的人，因为神将雅各改名以色列，从而开启了这以色列这个民族。而雅各的12个儿子呢都后来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这里呢大概的总结了雅各的一生，就是当以撒60岁的时候呢，和利百加呢生了双胞胎的儿子，就是以扫和雅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在之前的时候，神跟利百加讲说，将来小的大的要侍奉小的。那时候神拣选了雅各。后来发生了雅各用一碗红豆汤来欺骗了以扫这个长子的名分，后来他又跟他的母亲利百加一起合谋欺骗了以撒，骗了这个长子的祝福。但是之后呢，因为以扫要杀他，所以他就逃到哈兰，就是他的舅舅那边去。在哈兰那边呢，他一共待了20年。他首先为了他的两个妻子利亚和拉杰，每个人有服侍7年，后来又有6年，一共那边有待了20年。在这过程中，有娶妻生子，一共有4个妻子和11个儿子。后来神呼召雅各呢重新回到他的家那边去，然后在路上呢碰到了以扫，然后呢又 后来又去到他的父亲那边侍奉他的父亲，后来把以撒过世之后呢安葬在希伯伦。我们下节课会看到说雅各因为灾荒的缘故呢，带领他的家族的人呢去到埃及那边去跟约瑟团聚，他的结局是呢174岁的时候呢在埃及过世，但是后来他的又把他的尸骨呢又带回迦南这边来安葬。所以这张图呢是代表了这个雅各他的一生的圣经里记载大部分的事迹，我们这个待课下可以去看。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就是第一部分这个31章这个部分啊，就是讲到了我们前面看到说雅各呢他因为神的恩典，他跟拉班之间有一个交易性的，就是他有那个斑点的羊都算他的，但是因为神的恩典呢，拉班以为对他是一个有利的交易，实际上神祝福雅各，所以让雅各的有斑点的羊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呢拉班呢就他的儿子就跟他讲了很嫉妒的话，然后拉班呢就很不高兴了。这个时候呢第三节我们看到说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到你祖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所以这里神专门来呼召雅各呢要离开这个地方，也回到他的祖父之地那里去，其实就是希伯伦那边。所以在下面第九节一直到后面这份，其实就是我们上节课也看到了，这里特别神在梦里面跟雅各讲，其实雅各他的产业越来越大，有得了很多有斑点的羊，实际上完全是神恩典的缘故，并不是他插的那些树枝在正在起作用。第19节特别提到说拉杰偷了他的父亲的一个神像，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拉杰和利亚呢都是很配合他的丈夫的。这个拉杰偷了他父亲的神像，因为当时的传统说这个神像呢有一部分的功能是说人可以凭着这个神像呢去做一个凭据呢去继承产业，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拉班呢也就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呢极力去追赶雅各，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在这边也他也在寻找这个神像的问题。我们看到说神特别保守雅各，所以专门给拉班跟他讲说你不要对雅各说好说歹，所以说也就是因为在神的恩典之下呢雅各跟拉班他们之间呢并没有发生什么冲突，而是我们最后看到说他们很和平很友好的立了一个约，然后他们就分手了。但在这个过程中呢雅各呢特别提到了说他侍奉他20年，20年包括呢为每个女儿有14年，然后呢后来呢又为羊群侍奉6年。大家特别注意42节，这里雅各特别讲的时候特别提到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着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大家要特别留心一下，就说雅各在这里对神的称呼啊，他这里一直在讲说是以撒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他这里还是没有再提说这是我的神。其实这是我们在后面我们会看到说雅各是如何提到神的时候提到说是别人的神，他列祖的神的时候慢慢的转回到说这个神也是我的神。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同时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神首先是个体的神，然后才是群体的神。我们说神是教会的神没有问题，但是呢当我们来教会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心里要特别的清楚说这个神首先是你自己的神，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神之间有一个你个人的一个关系。我们这个神是教会的神，是一个群体的神，是建立在每一个会众跟神有一个个体的私人的这样一个关系之上的。如果说我们失去了，如果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跟神之间没有关系，那么这个神跟教会也就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不要说以为我们来教会是敬拜教会的神，敬拜牧师的神，敬拜别人的神，而是敬拜你自己的神。所以我们会看到雅各在这个他的生命成长的过程中，神如何带领他慢慢的让他接受说这个神是他自己的神。 雅各在把他的舅舅拉班很友好的分手之后呢，其实他继续要在他回家的路上呢，将会面对一个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这就是以扫。因为当初他离开迦南虽然是为了避难，现在呢他回要回他的老家去呢，必须要去面对以扫这个他曾经欺骗的人，那个曾经要发誓要去杀他的那个人。所以32章开头的时候就讲到了雅各碰到了神的使者。所以呢，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偶遇啊，并不是说不相干的他们随便遇到了，而是其实神特别向雅各来显示说，神的使者一直在雅各周围，一直在来保护他，只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他显示说，你要有信心，神是来保护他的。其实我们每个人也要很清楚说，我们的周围都有神的使者在我们中间，因为神是保护我们的。圣经里特别讲说，天使是服役的灵，他是为我们服役的。所以呢，虽然我们没有像雅各那样能看见，但是我们透过属灵的眼睛，我们应该知道说神的使者就在我们中间。第9节其实记载了这个雅各的一个祷告，他这里仍然在提说，耶和华我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你曾经对我说等等等等，这里他仍然没有称呼说是我的神。但是我们要看到说，雅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就是说其实我们前面看到说他的包括亚伯拉罕还是以撒，其实他经常会提到说来求告耶和华的名，但是对于雅各而言，其实这是第一次记载他主动的去求告耶和华的名。其实在前面我没有看到他去求告，而神主动的向他显现。但是在这个极难的时候呢，雅各呢第一次来主动的先去来靠近神，来去向神求。虽然他这里没有称呼是他的神，跟神还有一些交易的态度在里边，但是我们看到说雅各这是一个对他而言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他自己来主动去寻求神。从22节到32节其实记载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讲这个雅各与神摔跤的这个事情。这个故事的时间呢，就是呢他要重新，你们前面提到的，他要重新回到迦南那边去，然后呢马上就要去面对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担忧的部分，因为他伤害过以扫，以扫也重新发誓要杀他。我们也知道以扫是一个猎人，很厉害的，所以雅各还是很担心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前夕呢，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雅各与神摔跤。时间呢是，就是他要马上就要去面对他的哥哥。地点呢是在这个亚伯河的渡口。亚伯河呢是这个约旦河的一个支流。那个时候呢，是他把他的妻子和儿子等等都已经送过去了，那个时候呢都过了，他们都已经过了河，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那个时候呢有一特别讲说是一个人要来跟他摔跤，然后从夜间一直到黎明。在这里呢，牧师给我们总结了，就说这个事情背后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大家来看第25节，说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下。但那我们后面知道说，这个人其实是神呢，就是说是神，用变成人的样式来去跟雅各去摔跤，但是他本身他是神。25节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这里并不是在讲说神真的摔跤摔不过雅各，就并不是在讲这个事情。你们知道神的能力是很大的。所以牧师在这里给我们总结说，人生我们最大的征战是跟神摔跤，就是并不是说跟人摔跤，也不是跟你自己，也不是跟撒旦魔鬼，而是我们最大的征战实际上是一直在跟神摔跤。所谓跟神摔跤，其实就是讲说我们不顺服神，我们一直跟神有征战，一直跟神去 fight， 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征战。而这里讲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实际上是在讲我们这种肉身的状态。我们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当神的旨意不能够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时候，相当于看上去真的就是神没有得胜，因为我们的心刚硬，我们凭着自己的血气，我们 看上去是胜过了神。所以讲说人生我们最大的一个胜利不是胜过神，而是输过神，而是把你愿意输给神，你也输给了神，让神来去做我们的主人，这样才是我们其实才是最大的胜利。其实我们可以联想到后来在新约里面耶稣在讲过说，当你舍弃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就得到了生命。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当你输给神的时候，你就人生就得到了最大的胜利。这表面上看是一个很不通的逻辑，但是这就是神要跟我们希望我们做到的一件事情。这里我们也看到说，个人的损失和神的祝福同时来到，也就是说当雅各因为神在他的腿窝里面摸了一下他的便瘸的时候呢，这时候呢神也来祝福他。其实大腿窝呢算是相当于人就这个力量的源泉。其实如果你真的有摔过跤的话，你知道说你如果你的大腿跟那边没有力气的话，你摔跤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这个地方代表了其实是人的血气的力量，但是呢神亲自的去带领雅各，让他这个属血气的这个力量的源泉的没有了，这时候呢他能够去真正的去顺服神，去跪给神。这个时候呢神同时呢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以色列，这就是说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名字的开始。这里圣经里特别描述了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画面，就是说是日头刚出来的时候他的大腿就瘸了，就是跟他改名字也就是日头刚出来的时候，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一轮红日从东边就是升起来的时候，可以看到雅各现在叫以色列，他就是这种一瘸一拐的去向着那个朝阳前进的那个景象，就是看到一个说一个人他的新生命和他的新的开始，就说是也相当于他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就是这个摔跤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意思，这个雅各他去能够放弃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能力去来顺服神的这样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那边。所以为了纪念这次经历呢，其实有几件事情，第一个是当然我们前面说改名字也算纪念这个事情，再一个就是把那个地方呢改名叫皮努伊勒。皮努伊勒的意思呢就是神的面，意思就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并且呢还有这个他们有这个不吃大腿窝的这个筋的这样一个传统。好，33章呢继续记载了这个雅各呢见以扫的这个过程。大家可以留心一下第二节，他来安排一下啊，就是他安排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杰和约瑟在最后头。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因为雅各最喜欢拉杰，还是把拉杰放到了最后边。但是我们看到说雅各去见以扫，他首先他让他的礼物在最前面行，然后他自己的态度也特别的谦卑，一起的匍匐在地，他就就近他的哥哥。就这个事情呢其实有些人有不同的解释啊，就说有人认为是雅各虽然他跟神摔跤之后他的生命有改变，但他仍是按照他自己的智慧来去安排这些事情。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其实雅各他用这种非常谦卑的态度来表明了他确确实实是想求以扫的原谅，因为他真的是认为他伤害了以扫。那么其实我们讲说当你伤害一个人的时候，你必须用你的行为来表现出来你真的愿意，你真的是错了。那么雅各在这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应该是他真的是他认为他是亏欠以扫的，所以他用一种很柔和很谦卑的态度来求这个以扫来原谅他。而这件事情结局是很美满的，就是这个以扫呢也真的是原谅了他。但是后面看到说以扫本来要求他跟他一起走，但是呢雅各呢没有去，然后呢其实他找了一个借口呢就没有跟以扫同行。然后17节记到说他忘去舒歌去，并且特别讲他那里建造房屋， 其实这是一个常驻的这样一个准备。如果我们后面看到这个三十四章这个这个事件这个地方，说我们先来看雅各的这两座坛，就是说三十三章记载了他在就是说他用银子向事件的那个地方买了一块支帐篷那块地，并且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利伊罗以色列，意思就是神以色列的神的意思。就这个坛呢，其实对雅各呢是很有重要意义的一座坛，就是因为这个时候雅各已经被神改名字叫以色列，所以他以前一直称为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等等，他从来没有称过我的神。但是他当把这座坛命名称为以色列的神的时候呢，实际上在他心里表明一种态度，在讲说这个神呢已经成为他自己的神了。他前面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看到了神的恩典，看到了神的大能，所以在他这个时候呢，他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终于在他心里面把这个神当成了他自己的神，不仅仅是他祖父的神，他父亲的神，也是他自己的神。我们后面还会看到他在伯特利呢还建了一座坛，叫做伯特，那个坛命名为伊勒伯利特，意思是伯特利的神。他之前在那个就是说他做梦梦到天梯的那个地方呢，他命名为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但那个时候呢，他只是说看到那个地方呢是神在那边，称之为神的殿，就是他的只是一个觉得是一个神的在的居所，神的地方。而当他在伯特利建这个坛的时候，命名为伯特利的神的时候，就表明他的心里面呢，他已经不再是注意力不是在那个地点那个地方上，而是在神本身上。也就是说，正如我们今天来教会敬拜神，我们的关注点也不是在这个教堂，也不是在这个地点，而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做什么事情，是来敬拜神。在三十四章呢，就记载了这个一个很悲惨的一个事情，就是呢，事件这个地方的人呢，侮辱了他的一个女儿，然后呢，另外他的两个儿子呢，就去把这个城里的人呢都给杀掉了。而这件事情其实最起初的缘由呢，是他少走了一段路。也就是最初神呼召他的时候，是让他回到你祖父之地，这个祖父之地其实就是希伯伦。但是雅各呢是半途而废，他在事件之帐篷，其实还没签到，看到说十七章他在舒哥那个地方呢建造房屋。其实我们从年龄上，从这个底拿这个女孩的年龄上推算呢，其实她应该在舒哥这个地方或包括事件这个地方应该住了好几年。因为我们从前面看这个利亚生底拿的时候，实际上是他基本上侍奉完十四年满了之后，然后在拉杰生约瑟之前，然后之后他又侍奉了他六年。也就是说他出哈兰那个时候，这个底拿应该是一个很小的女孩，大概六七岁，六七或者七八岁的这个样子。但是他到事件那个地方讲说这个女孩要去见当地的女子，说明这个时候他已经很大了，只要有十几岁的样子，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所以呢表明这个雅各应该是就是他真正的到神让他去的这个希伯伦呢，他之前耽误了好几年的时间，而这个悲剧呢跟这个事情是完全有关系的。所以呢当时底拿去见当地的女子，表明他要去跟当地的结果就发生了这个事。但是就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中呢，这个雅各作为一家之长，作为一个族长，其实他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并没有表明他的立场，就说他也虽然他没有参与，但是他也没有去出面去阻止这个事情。但是呢后面我们后面会看到说，当雅各为他的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呢，中间的这两个亲自去拿刀去杀人的这个西面和利未呢都受到了这个咒诅，因为他们流人血。所以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事情。我们后面也记载到了这个雅各就回到了伯特利，然后呢神让他在那里要献一座坛给神。在之前呢雅各呢特别叮嘱他的家里人要做几件事情。 就说首先呢，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就是要把你们这个偶像呢先要除掉。我们知道说，其实拉杰我们知道从家里偷了一个神像，然后其实他们去哈兰那边的地方，那个地方其实还是拜偶像的地方，所以他们在哈兰那边生活了20年，所以在他们中间呢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偶像。但是这里雅各呢特别给他们讲说，当要去伯特利的时候，要去朝见这位独一的真神的时候，要把你们中间所有的外邦神，所有的偶像要全部拿掉，并且还要自己要更换衣裳。这是我们就看到后面律法里面的一些影子在这边。所以这里讲了，他特别注了一段坛，就是伊勒伯特利这个坛，我们前面看到这个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好，后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拉杰与以撒之死，就是拉杰他生了他的，在路上生了他的第二个儿子，就是这个便雅悯。他本来最早起名是叫这个便俄尼，但是这个名字里面有包含着痛苦的苦难的意思，然后呢，所以的雅各呢起名叫便雅悯，就是讲什么，他是右手之子的意思。但是拉杰死了就葬在这个路旁。好，后来27节就记载到雅各其实就到了希伯伦，到了他父亲以撒那里。后来以撒过世的时候呢，他跟他的哥哥以扫两个人呢一起就把这个以撒就埋葬了，这表明他们两个实际上是又和好了。好，第36节就插入了这个以扫的这个后裔，他的所有的族谱都在这边。但这里面有三个地方提到了说是以扫就是以东，包括分别在1节、8节和19节，就表明以扫呢实际上是以东人的祖先。所以这里面有些族长的名字呢会在后面会出现。其实以东人一直是这个以色列人的敌人，他们一直在不停的在打。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神借着雅各向我们启示的这样真理。第一个呢，就是神拣选的恩典，就是说神的拣选是神的主权，也是神的恩典。所以这神在雅各出生之前呢就拣选了雅各，他讲说大的要服侍小的。我们同时在雅各身上来看到了这个神改变生命的大能，也就是雅各这个人呢，从行为上来讲呢，是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就是天生是一个非常诡诈、非常狡猾的一个人。但是呢，我们看到说神改变雅各的生命，让他一点一点的来去亲近神，一起去把神当了他自己的神。最后呢，他也讲到说他凭着信心。跟他的后代祝福，也跟法老祝福。所以其实雅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代表，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行为上比雅各也不强，但是神拣选我们，神也改变我们。好，就是来看雅各他的这个家庭，就是说他的两个妻子，就是拉杰和利亚。其实拉杰呢他首先他是一直没有孩子，就是说他最后到第七，他基本上到快侍奉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之前有他有了这个第一个孩子就是约瑟，然后呢在路上生了第二个孩子就是便雅悯，但是呢因为这个难产，就是这个拉杰呢就死在这个路上。但是呢我们看到说他的后代呢都是很蒙福的，有当然我们后面会看到约瑟成为这个整个民族的拯救者。然后我们也看到他的第二个的便雅悯，实际上便雅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派，后来在以色列变成南国和北国之后呢，其实南国里面有两个支派，一个就是犹大支派，一个就是便雅悯支派。利亚呢就雅各是他是最先遇到的拉杰，他说他喜欢拉杰，但是呢这个他的舅舅拉班呢用了一个阴谋呢，就是把这个利亚呢给了这个雅各，但是他不喜欢这个利亚，所以雅各呢一辈子他也不喜欢这个利亚。我们看到说利亚生着他的六个儿子的时候，每个儿子的名字后面呢都有他心里的那种盼望，那种苦楚的表现。但是呢利亚呢确实是有一件事情呢确实拉杰所没有做到的，就是圣经记载说利亚之后呢，利亚死了过世之后呢，实际上是跟雅各是合葬在那个希伯伦那个地方的。 嗯，但是我们知道拉结实际上是死后是埋在那个路上的。然后我们看到利亚呢，他跟雅各合葬，然后呢也是这个弥赛亚呢也是从他的儿子犹大支派，包括大卫他们最大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君王，也是从他们这个支派里面出来的，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好，我们下面呢我们就会开始来介绍这个约瑟，就是这个四位族长的最后一位。所以从37章就开始记载，就讲到说雅各的纪略如下，就开始来这个记载的中心呢就转移到了这个约瑟身上来。就说约瑟，我们先来大概的看一下约瑟他的一生。就说他是雅各的第11个儿子，他的母亲是拉结，他是出生在这个哈兰那边的。然后在37节记载的时候，他17岁的时候呢，他穿着雅各他做的彩衣呢，去本来去看他的哥哥们，结果呢，他哥哥很嫉妒他，就把他给卖到了埃及做奴隶。在埃及的时候呢，他呢又被人诬告，然后被下到监里面。在30岁的时候呢，因为神的恩典和保守，让他成为这个埃及的宰相。然后在埃及的时候呢，他又娶妻生子，生了马拿西和以法莲。在39岁的时候呢，当然这是根据圣经来推算的，然后呢，他跟埃及跟他的兄弟相认，然后雅各的全家呢都从迦南迁到了埃及。在他56岁的时候，他的父亲雅各呢就在死于埃及。在约瑟在110岁的时候呢过世，他一直死在埃及，但是后来呢，他一命让人把他的骸骨就搬回这个迦南地区。这是约瑟整个的一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对就是当时的这种地理呢有一个很大概的一个了解。就是这两个一个蓝的一个绿的这个地方呢，那边就是两河流域，就是这边这个绿的呢就是这个尼罗河三角洲，就是埃及这个地方。就是而在加的中间的这一块呢，其实就是这个迦南地了，就是它靠近这个地中海那一块。也就是说我们前面也提到说，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它是就是加的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文明或两个国家之间，就是那像包括以后讲的这个亚述啊、巴比伦啊、波斯啊，其实都是从两河流域那边过来的。然后呢，这两个大的国家之间不停的在争斗，所以这两家以色列就处在这两个大国的夹缝之间，所以他呢不可避免的就充满了这种苦难。他有时候要依靠另外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生存，就是他处的这个地理位置实际上是很特别的。这里面就表示这个约瑟呢被下到埃及的这个路线，他通过这个西奈半岛到埃及那边去。好，就神借着约瑟来给我们启示的真理之一呢，就是神为人预备拯救者，就是预备我们的救主。所以神差派约瑟到埃及是为以色列人预备拯救，实际上是，所以提到说约瑟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所以这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神差派耶稣基督到世上也是为世人来预备救恩。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约瑟的生平，就会看到说在约瑟身上有很多很多跟耶稣相近的地方。启示的真理之二呢，就是看到一个受苦先受苦后高升的这样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约瑟他原来有很他在家里面父亲很宠爱他，那时有很高的地位给他做彩衣，但是他被卖身为奴，然后又成为这个囚犯。但是呢他又由高到低，由低又升为至高为宰相，并且成为他们这个民族的拯救者。其实我们也看到说耶稣基督他从高天之上道成肉身，谦卑自己，又到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后来又升入高天。所以说雅各的这个约瑟的这个经历呢跟耶稣基督是很相近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特别来叙述了 基督为完成神的救恩计划降卑到升高的一个过程。所以二章六到十一节讲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那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描述起来，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经历和约瑟是一样的。这里我们也看到说，一个先受苦后得荣耀的这样一个件事情。其实这也预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世上也有受苦的经历，但是我们要存着盼望说，看到说我们也有神要给我们的荣耀和奖赏来等待着我们。好，这里看到有约瑟的几件衣服，不过可能有人看到牧师的讲义的时候说，你这个写错了，牧师有三件衣裳，你这里又多了一件。我在准备的过程中呢，我又加了一件衣服，就是第二件，就是这个外衣啊。我希望这个不是画蛇添足，也不是狗尾续貂。那因为我准备过程，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衣服。如果我们仔细来看，就说这里有三件衣服，第一件是彩衣，是他的父亲雅各给他的。囚衣是也算是这个埃及的王给他的，细麻衣也是埃及给他的。就这三件衣服实际上都是别人给他的，而外衣就是当这个护卫长的妻子要去诱惑约瑟，拉住约瑟的衣服，这个时候呢，约瑟呢他不愿意得罪神，他把这个外衣挣脱掉，然后就跑在了外面，胜过了试探。这件衣服呢是约瑟呢给丢弃掉的衣服，但是这件衣服是在约瑟的生命中是算是最重要的一件衣服。所以这四件衣服就代表了约瑟他整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从彩衣是他代表他童年的那个时候他的无知和狂妄，也就是说他虽然为他的父亲所宠爱，他做了一件彩衣。其实我们看到说他的兄长很嫉妒他，很恨恶他，这个里面呢当然有他这几个哥哥的问题。其实我们也看到说，其实约瑟他自己也是有问题的，他那个时候如果真他有一颗很谦卑的很温顺的很谦卑的这样一种态度的话，不是这样喜欢显摆喜欢炫耀的话，大概也不会让他们这么讨厌他。就是说包括他做的那两个梦啊，就是说其实他非要把它讲出来。其实如果他真的知道说这是神要在他身上成就旨意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梦存在心里面，你没必要把它讲出来，对不对？但是他因为，所以我们也看到说约瑟在他那个小的时候他是很也是代表他的无知这个才艺。而他的这个丢弃的这个外衣呢，其实表明了约瑟的一个他的生命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一个进步，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认识神，并且也开始敬畏神。知道他说挣脱的这个外衣其实代表了他挣脱的这个世界，挣脱的这个世界的诱惑，因为他把他逃离了这个试探，就是他挣脱了外衣。他虽然失去了外衣，但是他得到了神，因为他敬畏神。也就是因为他丢掉了这个外衣，他得到了这个囚衣，因为他得到了囚衣，后来又得到了这个细麻衣。就是我们所以说我们看到说这个外衣其实在整个雅各他约瑟他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你可能不是同样的试探，但是我们有没有像约瑟这样的心智能够去摆脱这个世界的试探，就去能够丢掉，很有决心丢掉一些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约瑟这四件衣裳实际上是他的整个生命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有他的从他的童年的无知一直到他的青年的敬畏神，然后因为敬畏神而受苦，然后因为受苦而神给他荣耀赐福他，让他能够给了他细麻衣。好，这是约瑟的四件衣裳。好，所以37章开始呢就讲到了他的这个 约瑟虽然他呢被他的父亲所宠爱，但是呢被他的哥哥所嫉妒，然后所以呢发生了这个约瑟呢去被他的，本来他去看望他的哥哥，本来是好心，但是呢他的哥哥在那个时候呢就动了杀机，就把他给，本来是想杀掉他，后来呢就又把他给卖到了这个埃及去做奴隶。我们先跳过38章，我们看39章，就是讲这个约瑟带到被卖到这个埃及之后呢，时候呢，他就是当这个护卫长波提乏的他的仆人。其实39章里面出现最多的，就是重复出现的最多的一句话，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大家会看到第2节出现过一次，第3节出现过一次。然后到他在监出现四次，21节里面，在监狱里上也提到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23节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所以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39节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提到了这个约瑟，他的整个所有的他的成就，他取得的事情，都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才让他百事顺利。所以这是一个这一章里面很大的一个特色，就看到说神保守约瑟。后来就发生了这个约瑟来受到了他这个护卫长妻子的这个诱惑来试探。所以我们看到说，所以约瑟在这里就提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讲了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讲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就是约瑟当时所面对的这个试探呢，实际上是很大的一个试探。我们就说，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试探到底有什么样的厉害。首先呢，他是命中人性的弱点，就是他是一个，就是讲这个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吗？”就是说，这是人很难抗拒的一个诱惑，就是最软弱的一个部分，并且这个试探呢是天天都来，如果你只有一次的话你还可以抗拒，但是如果特别提到说后来天天和约瑟说，就是他每天都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试探，就因为天天都有来，并且呢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是家中没有一个人在那屋里，就是没有人会看到，关键是换句话说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是安全的。其实我们古训里面也特别讲说君子慎独处啊，就是讲说一个人你在公共的地方或者你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是你独处的时候你就是需要你更大的意志去来约束你的行为，说这样。所以说他约瑟这个试探是很大的一个试探，但是我们看到说约瑟他胜过了这个试探。首先呢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约瑟说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说他首先看到说这个事情是得罪人得罪神的事情。第二个呢他看到说做这个事情也是得罪人的事情，就是说他看到了说他对他人的责任，就是说约瑟说我主人把他所有的都交给我手里了，说他要对他的主人负责，但他去跟主人的妻子同寝的时候他是对人来犯罪，也辜负了他的主人对他的期望。然后呢他是很迅速很坚决地逃离了诱惑的现场，所以他就把他的外衣挣脱掉就跑到外面去了。所以说呢这里讲到说我们碰到诱惑试探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坚决的心很快地逃离试探，所以后面在主导文里面特别提到说我们要远离试探，就是试探来的时候我们要远离试探。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了约瑟在他的两个岂能，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说我岂能得罪神呢，就是他因为敬畏神他不敢犯罪，因为这样会得罪神。我们后面会看到说当约瑟身居高位的时候呢他呢不骄傲，他知道他所取得的一切的成就呢都是神与他同在的祝福他的缘故，所以他讲说我岂能代替神呢。所以我们看到约瑟真的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他行为上不但敬虔，并且他对他的成就也 丝毫没有骄傲之心，知道说他取得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他不能够代替神，也不能够得罪神。好，就是这个这里面有约瑟有关一共有六个梦，有两个梦呢第一个梦和第二个梦是约瑟做的梦，这是在37章里面，这里面提到说他做梦哥哥说捆的这个庄稼呢向他捆呢要下拜，然后第二个梦呢是讲日月星辰和11个星呢向他下拜。这两个梦当然最后都实现了，说是这神要在身上成的旨意，他也把这个梦呢也告诉他的哥哥和他的父母。但是我们讲到说其实当然他哥哥听了很生气，当然第37章第10节这个其实雅各听完之后呢也很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父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所以说但是呢第11节有特别记载到说这个雅各呢就是他父亲呢却把这话存在心里。我们看到说雅各虽然不高兴，听这句话当然他不高兴了，他要向他的儿子下拜，但是呢他把这话存在心里，其实还是表明这个雅各呢他从前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神，他也在梦中来经历过很多神，他有属灵的这种觉悟，看到说神要在这个事情上是有所成就的。虽然父亲向儿子下拜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好，中间的两个梦呢就是他给别人解梦，这个是在40章里面提到说他在监牢里面有一个酒正一个善长来做梦，然后呢约瑟来解梦。而这两个梦呢实际上在未来呢会帮助到他，当然这个解梦的结果呢就是最后呢这个酒正呢他官复原职，而这个善长呢其实就被杀掉了，他的解梦是很准确的。然后第五个梦和第六个梦呢实际上都是法老做梦，我们下次会看到说原来是约瑟来解梦，这两个梦呢是让约瑟呢成为这个埃及的宰相，让他能够高升。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首先呢约瑟的这六个梦呢是神奇妙的作为，就是我们看到无论是约瑟做的梦还是他后来帮人解梦，其实都有神的作为在里边，都是神要成就在约瑟身上，神要成就神的计划，并且神让约瑟做的两个梦呢也得到了这个成就。好，我们看到说约瑟就是在他整个的人生过程中呢其实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挫折，而这个挫折的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要面对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他的一生都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我们基督徒，其实你的生活中可能会比平常人遇到更多的一些挫折，因为就像约瑟所遇到的挫折是一样的，因为你敬畏神的缘故你可能会遭受一些逼迫。他有环境的巨变，他从宠爱他的父亲被卖到埃及一个完全文化和生活都不一样的地方，他有地位的降低，他成为一个囚犯，成为一个奴隶，然后呢还会看到他被人冤屈，他有心灵的创伤，然后被他的本来去好心去看他的哥哥，然后被他的哥哥说害，所以他遇到了很多很多的挫折。但是我们看到说约瑟靠着神在这个他胜过了这个挫折，而最终能够得到高升。首先呢他保持与神同行，就是在整个的过程中约瑟都是与神同行，他敬畏神，他按照神的旨意心意去做事情，然后不去得罪神，然后呢神给他智慧，他又用神的智慧把凡事做得都很顺利，然后呢他对这个灾难呢不是怨天尤人，不是很颓废，而是用一种很积极的态度呢去来接受这个事实，他相信说这是神要给他的 试验，要让他在他借着这些事情来要成就神的心意。同时呢，他在转移注意力，就是他在讲到说他在那个监牢里面的时候，他虽然自己呢是成为囚犯，但是呢他还去关心别人的事情。当然看到说看到酒正和这个善长面有愁容的时候，他就主动去关心他们，然后呢去让自己的注意力从这个自己的这个困苦中呢去来转移出来。所以我们才看到约瑟说呢，在他身上呢成就了神的旨意。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第三十八章所插入的一件事情，就是来他本来是在介绍约瑟的事迹，但是在三十八章呢就插入了这个一段很不光彩的一个记载，就是讲到了这个犹大和塔玛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的核心其实都是关于立后的事情。首先呢是提到这个犹大呢，他的三个儿子，他呢首先他的这个塔玛呢本来是这个他的大儿子这个尔的妻子，但是尔呢圣经里特别讲到说这个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然后就他死了。后来呢就犹大就提出让这个塔玛呢去跟他哥哥的妻子同寝，然后呢为他的哥哥生一个儿子。其实这个事情呢就说在当时呢，我们后面会看到说在生命记里面，其实这个部分是写入律法里面的，就说你的哥哥过世之后呢，他的弟弟呢可以娶他的嫂子，然后呢给他的哥哥留后，就是这个生的这个孩子呢算他哥哥那边的，就是圣经里讲说免得就说这一家呢会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家谱上呢会被抹去，就说这是神的心意，就说实际上是在生命记里面专门提到这个部分。其实在路德记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事情，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好，但是呢他的就是说他的二儿子呢很自私，他没有听他爸爸的话，就没有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神也就让他的这个二儿子也死了。这时候犹大呢他就很担心他的三儿子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会看到说其实犹大在做这件事情也是为了他自己立后的考虑在里面，所以整个事情实际上都是在立后，一个是犹大想为他自己立后，塔玛呢是为他立后。其实我们说塔玛他是想为自己的丈夫立后，实际上他最直接的实际上是为他自己的缘故了，他有儿子可以在这个家族里面可以再继续在这个家族里面。但是我们再说塔玛这个他的负担是很，就是这个代价是很大的，如果被发现的话，所以后面讲说可以把他给烧了，他可能会被处死。但是后来当然记载说这个塔玛呢就装成一个妓女，就用帕子蒙着脸，然后呢去诱惑这个犹大，然后跟犹大同寝，然后呢就生了孩子。首先看到说当然这是一件很不明义的事情了，因为塔玛是犹大的媳妇，就是他的儿媳妇了。塔玛当然做这样的事情，首先呢这个犹大本身生活上也不是很检点的一个人呢，因为他自己去做这样一件事情，他因为他以为那是一个妓女。就是我们来看说为什么圣经里面来记载这样一件事情。首先呢这是就是整个犹大家族里面的一段很可以说是一段很丑陋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事情本身呢他就是违反了这个就是基本的人伦和这个道德的一些原则。其实在后面我们看到在律法里面实际上是限制这样的行为的，这绝对是违反律法的事情。那么我们讲说为什么圣经里有这么一段记载呢？牧师在这里总结了有三条。就第一条就是说是首先呢圣经是神的启示，就是它很公正，就是把这个不论是你成功和失败的地方，还是好的地方还是不好的地方呢，对的地方错的地方呢，都呢很忠实的记载下来，就是一种很真实的一个记载，就是这是一个事实，就那样发生了，那么就把它记下来。第二呢就是说呢，就说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的这个弥赛亚呢是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的，所以呢圣经里面要把这个弥赛亚这个他的出处呢他的族谱呢要交代清楚，所以这就是在我们后面的新约里面看到 无论在马太福音还是路加福音里面看这个耶稣的族谱的时候呢，其实都提到了这个他嘛，提到了这个法勒斯，就是后面他生的有双胞胎嘛，这个他嘛，就是这个其实大卫和后面这个耶稣基督从肉身上讲的，其实都是从这个法勒斯他这一支出来的。就是我们看到说，首先呢，这是人的过犯，但是呢，神呢就安排说，弥赛亚呢要从这个很不光彩的这个支派里面呢要来出来，就是显明了说，神的恩典呢是在人的过犯之上的。所以透过这样一件事情呢，让我们知道说，弥赛亚这个支派的来源，让我们也看到说，神的恩典胜过了人的过犯，所以我们才有38章这一段的记载。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求真理的亮光光照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些族长他们的事迹，也让我们从中学习属灵的经验，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敬畏神，我们也不应该替代神，让我们知道神已预知与我们同行。求神祝福我们读经的时间，让我们在读经的日子里面，你的恩典，你的真理每日与我们同在，也引领我们每天所行的路上都有真理的亮光的指引，让我们行在你的路上不偏离。也求主祝福我们接下来的崇拜，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把你的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